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能够参加这个聚会啊。我们看见现在这个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啊，那么现在整个西岸又发生大火，今天西雅图呢整个烟雾弥漫。所以我们实在是处在一个变化的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希望弟兄姊妹们知道如何保守自己啊，能够在主的同在里面真正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相信主的恩典会保护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面临到一个很紧迫的时代，很可能神的旨意很快就要成就啊，所以求主用恩典的手啊，牵引他的羊群啊，每个弟兄姊妹和每个家庭都能够蒙保守。感谢主，晚上我们这样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不管这个聚会的形式是怎样，主啊，你可以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你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昼夜看顾你自己的羊群，并且你按时分粮，按照我们今天所有的光景来供应我们。主啊，因为有了你，所以我们无需要惧怕任何的变化。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主，我们在地上等候的是主荣耀的降临。主，我们把身主的感谢归给你，但愿在这样一个时候，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产生真实的功用，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鼓舞，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也带给我们亮光，叫我们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要交通的话再一次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求你亲自来解开你自己的言语。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说的听的，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啊。那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呢，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先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啊。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我们再看17节和18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第29节到31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第34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第38节39节啊，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第41节和42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五章，这里讲到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教会历史上神所建造的第一个教会。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他讲述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可以把一个很标准的教会的光景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我们讲过每一章都有一个重点啊，那么到了第五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这里讲到教会的审判啊，或者准确的说呢，教会内部的审判。当我们读到前面那个故事的时候呢，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啊，读到这里呢，这个心里面都会有一种的问题。我记得我年轻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问题。好像这个亚拿尼亚、撒非拉啊，他们只不过是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但是为什么那个后果这么严重呢？撒一个小谎就会这么严重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懂得神审判的工作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在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这么严重的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能有敬畏的心。那么我愿意呢，把关于审判的意义啊，和弟兄姊妹们先有一些的交通，这样我们回到这个本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明白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面呢，啊，创造是神的大工作，恢复也是神的大的工作，但是审判也是神的工作，审判非常的重要。审判等于是一个判断啊，一个筛选啊。将来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经过审判啊。信主的人要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不信主的人要在白色的大宝座跟前受审判。启示录已经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我们只有经过了审判啊，我们才能够进入永远。如果没有这个审判，弟兄姊妹们，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审判呢，就是把基督之外的事物通通排除在外，包括了仇敌和他所有一切的权势，也包括了我们天性上面所有的罪恶和所有败坏的事物，这些都不能带进永世里面去的。所以需要经过这么一个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审判呢，也给在地上爱主、跟随主、付代价跟随主的人呢，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今天跟随主，地上总是有很多的误解啊，有很多人的攻击啊，有很多人批评论断呢。弟兄姊妹们，到那一个审判的时候呢，那么就看出谁对谁不对，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也给那些按照公义跟随主的人将来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所以这个审判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将来的审判。你今天自己觉得对，那个意义不大，到那一天的审判台前，主说你对，你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敬畏主心。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啊，所以呢，他呼召我们，拯救我们，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圣洁的地步。因为将来进入永世之后呢，我们不可能再带着罪恶、带着败坏的事物进入永世的啊。所以呢，神一定要把他的教会啊，那么呢，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终极的目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很清楚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主的救恩的宝贵啊。所以主付那么重大的代价，他所带下来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是能把我们救到什么？救到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所有的罪统统被除去。所以对弟兄姊妹来讲啊，我们今天呢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大罪是罪，小罪也是罪，就是你撒一个谎，这个谎将来也不能带到永世里去。我们今天呢，因为做人呢，我们本来我们就是里面充满着败坏，所以我们对罪的感觉呢，有的时候感觉的没有那么严肃啊，我们觉得呢，犯大罪是不行的，小罪呢没有关系的，撒个谎，说个不准确的话啊，或者骂人的，或者是说一些话，我们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不，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是完全的，即使是这个最小的罪，也不能带进永世去的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呢，他们撒了一个小小的谎啊，结果他们遭受了非常严厉的审判，结果两个人都死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啊，审判罪，神审判罪那么是有早有晚的啊。在提摩太前书5:24那里就讲到，有的人罪呢很快就到眼前，有的人罪呢是随后跟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呢，哎呀，今天好像你看我们撒点谎做的事好像都没有事啊，弟兄姊妹们，但有一天啊，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通通要供出来。我自己呢常常有时候被提醒啊，因为圣经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的啊。当然这个严厉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是极大的恩典。你想想看，假如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带着罪性的人就进入永世， 那么永远也被破坏了，对不对呢？所以呢，神要把我们身上的大罪小罪通通把它除去，其实是一个恩典。主耶稣因为我们付了重大的代价那么把我们能够带到一个完全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光景，这是神高抬我们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呢，将来呢，我们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闲话都要供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也不要随便乱讲话弟兄姊妹们，到你以为今天讲了没事，神都把你记录下来的所以呢，关于罪的问题，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神把教会内部的这个审判的权柄呢，也赐给人。所以呢，亚拿尼亚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看见是神用彼得在这里审判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神在教会的里面，他正在做所有一切的功，那么他要把一切出于仇敌、出于人天性败坏、出于肉体所有一切的罪，有些通通要把它除去。那么若是今天的神的审判能临到教会的话，这对教会也是一个大的一个祝福那么关于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所遇见的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上读经的人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种的解释在这里那么呢，我想我们也把这个呢稍微的和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交通那么第一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这里的谎言呢，不是普通的谎言。因为在第三节那里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对吧？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谎言的背后有撒旦的工作。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刚起来的时候，光景非常好啊。当然我们知道仇敌是不甘心的那么仇敌总要破坏主的教会，所以呢，他就把一些败坏的性质想要带到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呢，这个仇敌呢，如果从里面能够腐蚀教会的话呢，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正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所犯下的这一点点的错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撒了一个谎，但是背后原来是有仇敌厉害的工作在里面当然这是一种的我们可以有的一种领会那么第二种的情形领会呢，我们也可以说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荣耀的光景我们已经讲过了，当时在地上呢，那个以色列人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犹太教，坚固的犹太教。撒旦可以说呢，在教会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地上的光景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光景，好像绝对不容许神的工作进来的。而他们也想到基督是十字架，主的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大的降临，冲破了这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敌对的势力那么从这里冲出来，那个能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教会的光景一起来的时候呢，就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领会说呢，这个时候教会的体制上面来讲呢，是非常的健全的，就好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强体质、体质强健的人一样，这个细菌进去 都存在不了的啊。那么任何细菌进到里面去，通通被杀死的啊。也可以说，这个今天人这个体质里面呢，这个免疫的系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所以你不管什么细菌进来，立刻被排除。所以呢，这也可以看作啊，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的健全的啊，所以呢，容不下一点点的这个错误。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犯错误，那所碰见的那个结果就是非常严重啊。当然，这也是一种的解释啊，一种的领会了啊。那么还有一种领会呢，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神在地上刚刚起步建造的教会，所以也有很多读经的人讲了，它是一个 infant church 啊，是一个婴孩的教会啊，所以神特别保护它啊。那么神不能容许呢，这个撒旦来毁坏这个刚刚起步的这个教会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的。一种的领悟啊，领会，一种的解释。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会碰见这么严厉的一个审判啊，那么撒个小谎，结果呢，都倒闭了。那彼得讲的很好，你卖掉这些田地啊，这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对不对啊？你为何为着面子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为着面子的问题啊，看见别人都卖了来奉献，那么结果呢，你也想让人家感觉你很爱主，你也有奉献，结果你私自留下一些也可以啊，但是呢，你又撒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警惕啊。今天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爱主，弟兄姊妹就不需要有任何的保留啊，真真实实在主跟前，你能摆上多少就摆上多少，你愿意私自留下什么，你诚实那也没问题，对吧？所以最好就在这个情况中呢，不要有任何虚谎的事情发生。教会呢，不能容不下这种虚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亚拿尼亚呢，跟撒菲拉呢，碰见了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审判。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当时圣灵的工作在教会中是非常强烈的啊，可以说圣灵在那里有完全的一个地位在那里，所以你邪灵的东西是绝对没有办法能够有任何的一个地位的。所以你看见仇敌啊，是多么的不甘心啊！他借着人天性的败坏，总是要把一些能败坏教会的因素呢，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必须被提醒啊！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你骗得了人呐、啊，你骗不了神的，对不对啊？所以在神的跟前，最好什么，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感觉这些年间呢，我在教会里面啊，2000年教会历史上也很多人就是这样，有时候犯了错误啊，他遮遮掩掩的啊，他不愿意告诉别人，到最后通通爆出来，爆出来的结果呢就非常可怕。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最好的情形就是呢，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啊，所以呢，约翰到晚年时候写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吧？必用他儿子的血呢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所以呢，今天呢，在神的跟前呢，不必隐瞒，最好不要隐瞒啊。我们知道一切的谎言都是从仇敌来的，所有虚谎的事情都是从仇敌来的，我们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哎呀，我们不必要自己光景不行，你还装这个属灵样子，对不对？外面还要摆出一个架势，这些呢，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不蒙福的。所以呢，最好的就是真真实实在主的跟前 啊，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属灵生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觉得不对，不对就不对啊，不必用理由来把它说服。我记得年轻时候有位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良心不安呐、啊，我们就会讲很多理由啊，把那个良心的不安给他填平了，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当神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没有保留的很敞开的来承认来对付这个罪，主已经有救恩，对不对？他的血可以把我们的罪洗得清洁。你想想看，这不是一个福气吗？神能把我们败坏天性中间一些东西把它除去了，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如果我们愚昧啊，我们就遮遮掩掩的，哎呀，这个人呢、啊、堕落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求主施怜悯。那么因为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在人的跟前呢啊，都要显出来说让人看，你看我们多好啊，我们多爱主啊，我们多属灵啊。弟兄姊妹们，不需要有这种外貌的虚假的东西啊，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年轻的时候看见好多弟兄们，他们弟兄姊妹就是这样遮遮掩掩的，到最后通通被显出来，一显出来那个结果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啊。所以这里呢，这个亚拿尼亚呢，他们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啊，这是给教会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知道仇敌啊，最不甘心的就是他让教会的光景变得美好，所以他总是要引起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呢，求主使我们呢在小事上面呢也能够有敬畏主的心啊，因为呢小事情上的隐藏因素常常是大破坏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需要被提醒的。那么这里很记载的很奇妙就是啊，这个亚拿尼亚呢，那么受到审判倒闭之后呢，都是一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啊。这个当然当时确实是这些少年人他们实际的把这个两个人抬出去埋葬了啊。当然这里也有属灵上的一点领悟可以这样说啊，在教会里面少年人代表这些比较强壮的生命啊，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新冠疫情在蔓延的时候呢，你看孩子们呢在这些方面呢，他们即使得住了也会很快就好了，很少听见孩子们死掉的，所以少年人的这个生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讲说，在教会里面强壮的生命呢可以抬出死亡，把死亡抬出去啊。当然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领悟了啊。那么我们看见因着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严厉的审判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全教会听见这些人都甚惧怕啊。所以只有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能够叫我们里面产生敬畏的心。今天弟兄姊妹们，教会若不在主的审判底下啊，我们看见这个人犯错那个人犯错也没什么，结果大家都松懈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几个大的复兴的时代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审判临到啊。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就是教会在主面前悔罪啊，大家都认罪悔改啊。你看见教会历史上无论是像美国东岸的啊，在那个大的复兴啊， 那么弟兄姊妹们，以及在欧洲所产生的许多大的复兴，这个复兴一来到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什么，就是大家认罪，大家认罪。我记得哈，好多年前我读到这个韩国的大复兴，我们知道这个三四十年前，那么韩国曾经教会有过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呢，这个有人记载那个故事，他们就讲到有一次一个教会里面呢，他们也有波饼聚会，礼拜天晚上波饼聚会，那么教会的光景已经是非常的冷淡啊，那么气氛呢也是非常的沉闷啊，那么非常形式化的。那么那天晚上他们波饼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就无精打采的，就弟兄们就宣布散会，所以他们就准备散会。当他们正站起来走说，忽然有个弟兄站起来了，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有一点话要交通，想讲。”他也不是什么负责弟兄，他是个普通的一个弟兄。大家一听说他要讲话，所以大家又重新坐下来了。这个弟兄一站起来啊，他就流泪。他说：“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们教会的光景这么样的荒凉，这么的软弱，这么的失败吗？”他说：“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他说：“这三年来啊，他说呢，我在主面前呢，我都没有认我自己的罪啊，所以呢，导致今天整个教会光景的荒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荒不是因为他。”但是呢，我们弟兄这个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他也不是教会的什么传道人，也不是负责人，但他站起来说呢，都是因我的罪。他一面认罪一面流泪，哎呀，非常奇妙。正在他流泪认罪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开始运行，结果呢，全场都哭起来了，大家就此起彼落的都起来认罪。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认罪一直到天亮，那个聚会一直到天亮，停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韩国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个大的复兴。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求主在教会中做洁净的工作。若是不能把这些隐藏的罪把它除去，教会很难得复兴啊！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惧怕啊！神如果在我们身上除罪，是神特别爱我们，他是为着教会啊！所以主已经预备了救恩，所以呢，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对神对人有亏欠，要好好的去把它对付掉。这个不仅是关乎你个人的蒙恩，也关乎到整个教会的复兴。并且你今天把罪对付掉了，你将来到审判台前的话呢，就无需再做审判啊！就怎么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讲过，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初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这一件事情那个背后所有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非常注重教会内部的圣洁啊，非常注重内部的圣洁啊。那么所以求主给我们众人都有清洁的心和悔改认错的态度啊！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初期被建造的时候，到了第五章这里，我们看见它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一个原则和经历啊。那么求主呢，用这一些也给我们带来了我们这个深处的一个激励。 那么我们渴望啊，教会的体制能够健全啊，弟兄姊妹，教会越健康，我们就越蒙福啊。所以这个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这不是拿几个人的责任啊，是所有弟兄姊妹们的责任，是求主施恩给我们。那我们看见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因为这件对付罪的问题，不仅引进了所有人的敬畏的心啊，我们知道敬畏这个字啊，在英文就是 fear， 就是惧怕啊。我们知道这个怕是有好处的啊，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教会。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结果呢，将整个侍奉的这个光景就更升高了啊，更荣耀了。所以他下面接着在十二节说呢，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呢，那么使徒们在侍奉上面呢，就显出更大的能力和荣耀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的势力啊，四面围绕神的百姓，我们多需要从主得到能力啊，多需要能把这刚强有力的侍奉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你里面的光景不干净，你不可能显出这么样一个能力。那么他们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门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我们看见那犹太人看见他们都害怕，他们觉得这是什么人呢？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种的能力呢？啊！但是呢，这些百姓们呢，确实很尊重他们，所以你就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呢，变得是非常的荣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有这样的恢复的工作显在他百姓的当中啊。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啊，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呢，能够越自由的，接着使徒们在那里能够显明出来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指望说呢，这个病人呢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影儿能照在什么人身上？哎呀，你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所做的是一个多么全面的一种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很惭愧，我们教会的工作显得那样的软弱啊，显不出那样的能力，就是因为什么？圣灵不是不做工啊，他在我们中间得不着这么一个自由施展的一个空间，对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圣灵能够自由的在教会中间做工，能够做工到一个地步啊。彼得呢都不需要为什么病人祷告，影子照着什么人就好了啊。所以他说还有很多人呢，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那么我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像彼得所讲的，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稀奇，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教会在正常光景中的时候就是这样，罪恶是不能进来的。教会在正常光景中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疾病被鬼附的呢，通通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人就可以看见今天地上教会光景的那个软弱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不是我们光读教会历史啊，读到关于历史上教会这样的光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求主能恢复这些的光景， 恢复到 教会的情况里面。所以求主施怜悯啊！今天尤其在末后的时代，仇敌的工作非常的张狂，邪灵的工作越来越厉害，所以教会呢需要从上头得的能力，能够为主做美好美好的见证。哎，我这里啊想起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何寿恩姊妹啊，那么在福建的乡下呢，带着一批的同工们在那里做工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姊妹在香港说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说她的爷爷奶奶呢都在乡间。她的这个爷爷呢是一个医生。啊，然后他的奶奶呢后来得到很严重的病啊，那么几乎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但这个爷爷虽然是一个医生呢，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帮助他自己的妻子啊。所以有一天呢，他的爷爷出去外面就去医病去了啊，医病。他这个奶奶在家里面的病的几乎是差不多要死了。啊，什么药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因为乡下人呢，有一个人就跑来跟他们家人讲说啊，哎，他说我听说那边呢有两个外国人，那外国女的啊，他们呢这个一唱歌会叫人的这个病就得医治啊。他们乡下人不懂，他说他们两个一唱歌，这个病就会得医治。你要不要请他们来看一看呢？结果那就是何淑文姊妹跟她的同工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何淑文姊妹请到家里面来了。请到家里面来之后呢，何淑文姊妹他们就在那唱诗歌祷告，哟，结果很奇妙，她的那个奶奶就好了，就从病床上起来了。起来之后全家人都非常的诧异啊，所以就有人赶快跑去告诉他那个爷爷啊，说呢这个奶奶活了，奶奶情况好了。他这个爷爷不相信啊，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啊，他知道他那个已经不行了。他说真的吗？不可能吧。结果后来呢他就赶快跑回来啊，跑回来一看呢，果然是好了。就在那一天他们全家信主，全家得救。这是我们那个姊妹啊后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做见证，讲到他的爷爷奶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呢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有复活的能力。今天圣灵呢可以借着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彰显出这许多的荣耀。当然今天呢我们不是着眼在神迹奇事上，我们是着眼在呢弟兄姊妹们教会能有健全的光景啊，是罪恶不能侵入的。在这里呢是叫主的生命的能力能彰显，能叫许多人得帮助啊。所以我想这个耶路撒冷当初的教会就说明了教会正常的光景的时候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个人需要追求有这个健全的生活，属灵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更多要追求教会的健全啊。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的一个渴慕啊。那么但是到了十七节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和他一些同仁，就撒都该教门的，我们上次讲过这撒都该人的那个神学啊，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的。有撒都该人呢就像现在的新派神学一样，他们不相信神迹奇事的，所以他们就很记恨呢。他们就起来把这个使徒们拿了说收在外间啊，就好像看守所一样，这样那么把他们锁在那里啊。结果呢，夜间呢，主的使者呢把监门开了，领他们出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读圣经的人，有的时候读到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他们说你使徒不是能力很大吗？对不对啊？啊，连那些鬼啊那些病啊都能得医治，对不对啊？ 并且你看这个亚拿尼亚、撒非拉，那么他们审判罪恶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对着这些外面的这些势力呢，却显不出这个能力呢？是吧？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达到这个什么这些大祭司呢，和这些撒都该教门的人身上呢？诶，所以有人就有这个问题说呢，那么你这个能力只是对内的，对外没有能力吗？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今天呢，的确神把审判放在教会中啊，是让我们能处理内部的光景，维持内部的纯洁啊。的确，神没有把这个权柄让我们用来对付外面周遭的这个环境啊。我们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好像都没有能看见，好像人能够用这个神的权柄管到外面的事物上去了啊。顶多是呢什么呢？像但以理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那么是神借着人在地上呢，那么替列国的掌权，像约瑟啊，像但以理啊，是吧？他们在那些大的帝国里面，他们掌权，但是呢，好像并没有用这个力量去对付这些外面的这些环境。这不是说神不对付，神是把内部审判的权柄给教会，但是呢，神把对付外在的环境的事物呢，是掌握在神自己的手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神不要对付这些东西，神要自己来对付。所以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教会的权柄拉到世界上去管世界的政治上的问题的，这个你管不到的，你知道吧？那些是神在管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管这些，我们只要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管就可以。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那个门徒们、使徒们呢，对着弟兄姊妹是显出能力很大，对着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好像变得没有能力了，对不对啊？他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呢，就是他们把他关在监牢里，但是怎么样？主的使者。什么叫做使者呢？主的使者就代表天的权柄，代表神亲手的干预啊，是神自己在环境上管理。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外面事物的这一些的迫害呢，这些敌对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想办法去对付的，这个让神来对付就可以了啊。你看这个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所关心的是要关心我们内部里面光景的这个美好，外面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啊。不管外面这个世界的政权呢，外面的迫害有多少呢，弟兄姊妹不需要惧怕，因为神自己会伸手来对付。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些大的帝国他们来侵犯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都是神伸手保护他们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想我们今天必须要能够明白啊。结果呢，他们关在内监呢，你看他们也不需要做什么，结果呢，神的使者来把那个监门打开了，把他们领出来了啊。天的干预多么美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弟兄姊妹不需要惧怕啊，无需要惧怕。不管地上怎么翻腾怎么天翻地覆的，自然有神的手在其中会干预这些东西。这里好像我们也没看见使徒们被关在监牢里面说他们在那里求神做什么，没有啊，神自然的会做事情。所以呢，这个使者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所以就说呢，你们只要负责怎么样传主的话就好了，把生命的道传出去就好了，在环境上面自然主的手会保护他们啊。所以使徒听了这话呢啊，天亮的时候就进到殿里面去教训人了。这个大祭司和他的同人呢 他们还以为使徒们还关在监牢里面，就打发人去把他们提出来，想要来审判他们，对吧？结果那个参与到那是不见了，就回来说，他说我们看见监牢的门关得很妥当的，那个外面也有看守的人，那几次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就怎么，这也是一个神迹，对吧？是神的手在那里做事情。所以呢，圣经记载这些啊，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神工作的法则。我们只要负责内部里面的情况，就外面的事情让神来负责就可以了。神会用他的能力来做事情。所以这个守殿官呢，祭司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嚯，他们真的是犯难呐！明明关在那里很好，还有人看守的，结果呢？哎，人不见了。哼，你看看，弟兄姊妹们，在初期的教会时候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真是与天相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的异象，这个不是光是让你看见主耶稣如何的升天，这乃是看见主现在可以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啊。所以教会是受天所管理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畏惧外在的所有的仇敌和他们一切的作为。所以有一个人呢，跑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他们也在这殿里面教训百姓。所以这个守殿官差役去了，就把使徒带来了。那么他们也不敢用强暴了，因为他们这个那所得着百姓的尊重啊，如果他们用强暴的话，百姓用石头反而要打他们了。你看见这个时候啊，使徒们的光景啊，那么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服侍主啊，真的是要按照神的定规啊，跟随主，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他们到了公会面前的时候，大祭司就问他们说，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把这个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并且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这个大祭司啊，在这里审问这个彼得和他的那些同伴们呢，就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哦，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那么彼得和这些使徒们呢，他们里面真的是对主有敬畏主的心啊，在他们的侍奉中，他们能够完全经历神的同在，在他们的生命中，神的同在对他们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讲到啊，他说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Living God 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中文呢，有的弟兄们翻成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又真又活的嘛，所以使徒们在这里说，顺从人，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经历的言语啊，他们实实在在经历了神的自己，然后他们就说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那个有一个注解上面说，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的右边的，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们的经历非常的清楚，他们的见证不光是他们自己的见证，是圣灵和他们一同做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教会真正的见证呢，不是光是我们外面的一点好行为了，做点好事那么做的见证，不，弟兄姊妹，我们要能明白每一件事情都是跟圣灵一起做的，那个才有力量啊。 所以圣灵被称作什么？是个顺从之人的灵啊！我们这段日子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要在器皿里面预备膏油啊，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啊，需要有膏油啊。你怎么能让膏油越来越多呢？要顺从，你越多的顺从，你里面的膏油就越丰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们当初呢，我们看见他们跟圣灵之间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这个见证表面上看起来是使徒们在那里做，背后却是神的灵在那里掌管一切。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这一个，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背后做的，我们外面所做的见证非常的软弱。所以你看见使徒们的话刚强有力啊，我们面对这些大祭司丝毫也不惧怕啊。结果呢，这公会里面的人听见了就极其恼怒，就想要杀他们，又动了杀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整个宗教的世界都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犹太教成了撒旦手中啊非常厉害的攻击，所以在头一个世纪，犹太教是抵挡教会的可以说最厉害的仇敌的攻击啊工具。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啊，宗教是撒旦手中的一个工具人。结果呢，他们正要想杀他呢，结果呢，他们中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做加马列啊。我们知道这个加马列呢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曾经在加马列的门下受过教导的啊，他是百姓所敬重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敬虔的人啊，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是个敬虔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相信神迹的，是相信复活的，他就在公会中站起来了。他就吩咐人呢，暂且把这个使徒带到外面去啊，带到外面去，他不要让他们听见啊。他就在里面对他们讲，他就提醒他们，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你们小心怎样处理啊，要有敬畏神的心，要小心啊，不可以犯错误啊。因为呢，加玛列看见使徒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光景呢，那是一个不是普通的情况，所以他在这里警戒他们要小心处理。他就举了例子啊，他说从前杜达啊，这个人呢带了400人，后来被杀之后人就散了，之后暴民上升，又加利人犹大起来，也引诱了一些百姓跟随他，结果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所以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嘛。下面他的话很好，他们所谋的所行的都是出于人，必要败坏。的确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个东西。如果今天许多的工作是人和圣灵一起做出来的，那这个是神真实的工作。如果呢，你所做了半天，你只不过是用人的力量做的，终有一天要败坏。所以这个教会历史上呢，我们看见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人凭着自己做，结果呢，到最后都败坏了。他说，若是出于神，那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什么攻击神了啊，所以你们很小心啊。如果这因为加玛列虽然他没有信耶稣啊，相信这个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在这里就看见在这般人身上一些不平凡的一些的表现，所以呢，在他里面有敬畏的心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们不用害怕，如果他们是出于人的，有一天自己就没有了。你何必现在去对付呢，对不对？假使你对付错了，是出于神的，结果你们不是对付人呢，你们在这攻击神呢，那这是很严重的，对吧？所以这个加玛列呢，很奇妙的在这里呢，起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路加也把这段话记载下来啊。这个加玛列起来讲了一段公正的话啊， 他是从他敬畏神的心里面所讲出来一段公正的话，所以这段话呢，对我们今天地上的工作也是很好的提醒啊。所以有的人要做，他如果凭着自己做，你让他做吧啊，你我们不必去批评什么啊。如果出于神的，他自然他就有功效。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地上呢，有的时候侍奉上，若不是你跟圣灵所做的，没有永远的价值的。那个你过一阵就过去了啊。如果真正出于圣灵的，它有永远的价值，那个呢，人是无法能够把它磨灭掉。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就听了他的话，他们没有这个杀害使徒们，就把他们打了啊。然后呢，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这名传道，就把他们释放出去了。结果呢，使徒们呢就离开了公会啊，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啊，如果因为你是侍奉主，遭受逼迫，遭受艰难的，不要难过。你看他们在这里很高兴啊，因为什么？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哇，如果能是为着主的名受辱啊，那这个将来的奖赏是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只要顺从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忠心的跟随主，在地上啊，忠心的服侍，什么都不需要惧怕。这个地上有太乱了，有仇敌的势力，也有人性的败坏啊。就服侍主呢，不可能没有这些艰难的，不可能没有逼迫，不可能没有误解，不可能没有这些辱骂之间。如果是这样做的，像使徒们一样，他们觉得配为这名受辱。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本来我们根本不配，对不对？主的名和的何其尊贵呀，荣耀！今天你能为他这个名受辱，这是一个福气。所以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他们在这里啊，越发的壮胆啊，天天在那里传扬啊，无论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在地上有许多圣徒们啊，当他们在主面得到复兴的时候呢，他们在一起，他们除了主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兴趣。我讲一个我叔叔的故事啊，他实在是很爱主。他在世的日子啊，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他只是碰见什么人他都传福音啊。我父亲有时候带他去看他们那个政府里面的大人物啊，他见到人就他不管他是谁，上去就传福音。我们到他家里去也是一样，他有时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们好多亲戚在那里，本来呢有的人想在那里聊聊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好像讲道一样的，就讲起主的事情来了。那个讲的时候啊，那个灵是非常的释放啊，你看见脸上充满喜乐啊，然后在那里，他不愿意谈别的事情，他只愿意谈主耶稣。所以你看见当初呢，初期教会的时候，这班使徒们呢，他们得出这样的奇妙的经历啊，主在他们的生命中这样的真实，他们的侍奉中那样能把基督彰显出来，所以呢，真是除了主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兴趣，到店里面也传，在家里面也传啊，天天都传，传耶稣是基督。因为在初期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见证，因为在人看耶稣是一个人，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要告诉人说，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教会的审判，是教会内部所有的一个审判啊。那么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内部的审判是属于我们的， 外面社会的审判，环境上的审判是属于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所有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盼望主给我们这个恩典。那么我们能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使徒行传的前五章，我们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教会该有的那个情况。盼望这些图画呢，很清楚的圣灵把它摆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在主面前呢能够有爱慕，有好的追求，盼望在主来的之前，我们在地上能有好的教会生活啊，能够荣耀主的圣名。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弟兄在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跟前，也借着圣灵带对我们略略做了一些的解释。我们心渴望今天你在教会中能做恢复的工作，主要让当初门徒们所经历的今天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主要愿你洁净你自己的教会，让他在地上实在能为你做刚强的见证。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仇敌四布的环境，整个的黑暗的权势在地上发动，就是为了摧毁你自己的工作。但愿教会能够为你刚强站立住。主啊，我们愿你把我们放在你审判的光中，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败坏的光景都除去。我们求你当你光照所，让我们愿意向你承认，好叫你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得洁净，也把整个教会洗得洁净，让教会能够有刚强的体质，能够对付一切罪恶的光景。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外面环境上面已经发生许多的变动，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对这个世界败坏的世界要有严厉的审判。主，我们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仰望你因这些话激励我们的心。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晚上的交通停在这里啊，有点简短的报告。那明天呢，那么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在东南区的那个尽量的参加啊。那么这个主日呢，上午有波饼聚会啊，我们再次提醒啊，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纪念主，非常重要啊。那么那这个主日呢，是由张家昌弟兄呢会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那么他的儿子 Josh 会做翻译啊，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但愿主借着我们的弟兄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听见主的话，得到激励，好吧？等一下这里结束之后呢，玛丽弟兄还会带着弟兄们有这弟兄姊妹有这分组的交通，好吧？那么如果你们在家里愿意参加的，照着玛丽给你们的指示啊，那么一同参加这个交通聚会。好，我想我没什么其他的报告了啊，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弟兄姊妹们再见，晚安。